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亲爱的听众朋友和主内的弟兄姊妹们，今天是8月15日星期六，圣母升天瞻礼，恭祝大家瞻礼喜乐平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例。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教宗指捷克青年讯息，在家庭和社会中为基督的爱做见证。教宗鼓励以爱和慈悲为解方，医治冷漠和无能为力。为了重振同理心，公教大学推出艺术3年展项目。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要热情地接纳基督活生生的临在和他圣言的光照，好能在家庭、社会以及生活、工作和求学的不同环境中成为他圣爱的见证人。这是教宗梁十四世向参与捷克全国青年聚会的青年们发出的邀请。该聚会于8月11日在该国的俄斯特拉发拉开帷幕，将持续至16日主日结束。共有超过3000名14岁至26岁的青年参加。在一封由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署名寄给捷克主教团主席努奇科总主教的讯息中，教宗向所有参与者致以亲切的问候，并鼓励他们要怀着医世之情投奔以战胜世界的耶稣。教宗还表示，救主不断地引领他所有门徒的旅程，并赐给他们希望、喜乐和内心的平安。因此，教宗邀请青年们在生活和社会的任何环境中成为天主之爱的见证人。教宗还向他们保证以慈父般的心情在祈祷中惦念他们，祝愿此活动顺利进行，并称之为在主内萌生心而真的有益的机会。教宗最后向他们颁赐了宗座降服。每个基督徒都蒙召建设基督的共荣，人人依其神恩和职务在同道协行的教会内 为同一个使命合作。度修道生活的人，尤其蒙召成为同道协行的专家，因为团体生活提供了加以落实的机会。教宗梁十四世在一段视频讯息中如此勉励美国女修会会长协会成员，他们于8月11日至14日在佛罗里达举行年度大会，庆祝协会成立70周年。该协会在大会中融入了聆听、交流和分辨的同道协行方法，而且与会者敞开心胸理解他人所说的话。教宗对此表示欣喜，同时教宗也期勉他们通过这个手足友爱、乐于接纳的对话形式分辨圣神所说的话。有鉴于本届大会的主题是许多神恩，一位圣神，一个召教，教宗先是提到历史上有许多度奉献生活的男女善用圣神所赐的许多神恩，协助世人看见教会的使命和奥迹。接着教宗祈愿与会者在讨论这个主题时特别考虑到天主托付给他们各自团体创始人的独特神恩。教宗感谢这些修会长久以来在扶传、教育以及照顾贫苦者和边缘人士等方面的贡献。他说，教会需要你们，需要你们所代表的奉献与职务形式的多元及富饶，因为借着你们以耶稣为生活重心的活力和见证，你们未能唤醒世界做出贡献。如此一来，你们将能以爱和基督慈悲的解决之道携手应对冷漠待人和无能为力的全球化。为了促进奉献生活真正的欣欣向荣，教宗醒思道，如同我们当中许多人亲自体验到的那样，耶稣召唤通过贫穷、贞洁和服从三愿来全心跟随他，这召教带来喜乐、平安和圆满。今天尽管世俗化现象在世界上蔓延开来，但是对天主的渴望也在与日俱增。为此，在与青年们互动时，修女们应该让年轻人认识他们的生活方式，帮助青年听从上主在人内心深处说话的声音，鼓励年轻世代勇敢回应耶稣。教宗最后祝愿本届大会成果丰硕，并表达他在精神上跟与会者们同在。他将大会托付给教会之母圣母玛利亚的护佑，请圣母为这些修女和他们的团体转求。这是一个致力于艺术创作、科学研究与对话的多方协作式的项目。圣座文化教育部以此构想了公教大学艺术三年展的项目。该国际倡议将汇聚来自世界各地的公教大学艺术家、策展人及文化机构，其首届活动将于8月27日在巴西里热内卢宗座天主教大学开幕。计划安排了展览、出版物及公众活动，以此探讨当代最为紧迫的一些议题。公教大学艺术三年展将于2026年至2027年间在多个国家举办，并在威尼斯迎来高潮。该活动旨在激发促进和平、灵性成长与兄弟情谊的思想动力，其 总策展工作由克雷斯波教授负责。从2026年10月6日至年底，米兰圣心天主教大学也将参与其中。此外，还有智利天主教大学将于9月3日至11月22日，哥伦比亚宗座沙伯略大学将于9月9日至11月，美国波士顿学院将于9月23日至12月，葡萄牙天主教大学将于10月12日至12月中旬，以及安哥拉天主教大学将于10月底至12月22日开展这项活动。首届公教大学艺术三年展以同理心练习为主题，这将是个围绕大学教育的角色、人际关系以及同理心这一概念展开思考的契机。本届三年展的灵感源自教宗梁十四世在伟大的人类通义中所表达的一项核心关切，这一关切产生于模拟与经验之间的张力，将同理心视为一种面临危险的范畴。圣座文化教育部部长门东萨枢机在阐述该项目的意义时指出，正是教宗梁本人鼓励各所大学走上同理心之路。枢机阐明，同理心是大学圣召的基石，唯有具备同理心的大学才能将专业知识的碎片化转变成一种以具体的人与社会的福祉为导向的智慧。门东萨枢机依据教宗的通谕谈到，同理心不应被视为修辞上的点缀，而应被看作一种结构性的原则，正是从置身于他人经验并起基于他人视角的能力出发，大学才能履行其最本真的圣召，其围绕真理孕育团体。门东萨枢机8月7日发布的公告中继续提到，在当今这个脆弱且支离破碎的背景下，两极化日益加剧，传播形式也愈发复杂，且矛盾般的加深了孤立而非连结，因此同理心变成了一场必要的文化拯救行动，同理心日益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工具，用以构建和分享知识，编织互惠关系，重启协作实践。这不仅局限于人际关系的领域，更在于或者说尤其体现在集体生活的多元而宏大的交错之中。门东萨枢机还援引了圣女施泰因关于同理心的论述，并恰当地将谦卑这一范畴作为同理心的姊妹概念纳入其中。这位圣女曾指出，我们从未像他人那样亲身经历他人的痛苦或喜乐，我们是将他们作为属于他者的东西来感受的。同理心从不抹消他者的意志性，也不将其肤浅地吸纳进自我自身的经验之中。正是这种本质性的谦卑，使同理心成为一种尊重的认知行为，而非相对主义或占有式的形态。因此，由圣座文化教育部推动的公教大学艺术三年展旨在建立的不仅是知识之间的联系，更是人、机构与文化之间的联系。他力求成为一所同理心的学校，以此实现圣纽曼本人曾寄予的期望之一。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 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例。
欢迎收听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讲授。上次讲授的主题是圣神七恩，今天要讲的主题是圣体圣事第一部分，基督爱的标记，面饼与酒。若要指出生命中你深爱的一个人，你会想到谁？若明天你就要和你深爱的人分别好一阵子，你会如何与他道别？你会以什么表达或方式让他知道你爱他，舍不得与他分离？若要留给他一个你爱他的标记，你会留下什么？耶稣被天父派遣到世上来完成救赎人类的大工程。在世上，耶稣接触了许多人，其中有12位成了他的知己。耶稣深爱他们。圣周四，就是在耶稣受难的前一天晚上，耶稣知道他离开世界回归天父的时辰到了，他愿爱在这世上属于他的人爱到底，因此耶稣建立了圣体圣事，也就是以他的圣体与圣血做祭品的感恩圣事。耶稣这样做是为留给他的宗徒，也留给所有因宗徒的教导而信从他的人，一个他与我们永远同在的标记。耶稣采用了面饼和葡萄酒来做这标记。面饼和葡萄酒象征造物主赐给世人的一切美好之物。从旧约时代起，以色列人就有向上主祭献首批农作物的习俗，例如向上主奉献饼酒，以表达对造物主的感恩之心。后来面饼和酒在以色列人逃离埃及、摆脱奴役生活的过程中，有了新的意义。那一夜，他们与家人聚集在一起分食五酵饼，那未经发酵的纯饼，以及羔羊。因此，五酵饼在以色列人日后建立的逾越庆典中成为一个记号，提醒他们天主如何借羔羊的血引领他们脱离埃及人的奴役，获享自由。以色列人深知这一切皆源于天主的大能，在旷野流亡期间，天主又以玛纳喂养他们。为此，以色列人每年都举行逾越节庆典，庆祝这伟大的奥迹，并在逾越节晚餐中向上主举起祝福之杯。在建立圣体圣事时，耶稣赋予了祝谢饼酒这一行动全新且决定性的意义。 在与宗徒共进最后晚餐时，耶稣拿起饼来，祝福了，掰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而舍弃的。你们应行此礼，为纪念我。随后，耶稣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门徒说：这杯是用我为你们流出的血而立的新约。耶稣之所以在圣周四的晚餐中建立圣体圣事，是因为第二天，也就是圣周五，身为天主子的他，将任由世人在无知与罪恶中将他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愿借圣体圣事的建立，也就是以饼酒作为他爱世人、为世人牺牲、与世人永不分离的标记，让世人清楚看见，在圣周五那天，他是如何将世人的罪全然承担。耶稣借着自我生命的祭献，使世人的罪与他的肉身一同被钉在十字架上。因此，在临终的那一刻，耶稣说：完成了。耶稣完成了天父救赎世人的工程，人的罪与耶稣的身体一同死去。当兵士用长枪刺透耶稣的肋旁时，血和水立即流了出来。天父要我们知道，正是借着耶稣天主羔羊的血，我们才能从罪恶的奴役中被解救出来。我们与基督一起死于罪恶。在第三天，耶稣从死者中复活，这昭示我们，凡与基督同死的，也将与基督一同复活，成为生活在天主内的自由人。因此，在最后晚餐中，耶稣所用的面饼就成了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牺牲之圣体的标记。在晚餐中，耶稣所用的酒则成了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倾流之圣血的标记。为了将爱的保证留给宗徒，使宗徒与自己永不分离，并为了让宗徒参与自己的逾越奥迹，即是由死亡逾越到复活，由罪恶的奴役逾越到与天父和好的永恒的生命之中，耶稣建立了圣体圣事。耶稣吩咐宗徒要举行这庆典，作为他圣死与复活的纪念，直到他的再来。从起初，教会就一直忠于主的命令。宗徒大事录为我们记载了耶路撒冷教会的聚会，信友们专心听取宗徒的训诲，时常团聚、掰饼、祈祷。他们每天都成群结队地前往圣殿，也挨家挨户举行掰饼，怀着欢乐和诚实的心一起进食。当时 基督徒尤其选择了一周的第一天，即主日，耶稣复活的日子，团聚在一起掰饼。从那时起，直到今天，圣体圣事的庆典从未中断。如今在教会里，无论身处何处，我们都可以参与，这与初期教会有着相同基本结构的感恩圣事。感恩圣事是教会生活的中心。想当初，天主愿意以这种方式与宗徒们在一起，供给他们灵性生命的滋养与力量。今天，天主也同样愿意以这种方式与我们信友在一起。这是何等宝贵的赠礼！主亲自进入我们内，与我们同在，爱我们，并坚强我们。听了今天的讲解，你认为饼酒是耶稣留给信友，表达他爱我们，并领在与我们中最好的标记吗？愿你在祈祷中与主交谈，默想你这样认为的原因。既然耶稣留给我们这爱的标记，鼓励你在祈祷中告诉主，你愿意如何珍惜他的这份爱。今天在世界各地，许多信友都非常珍惜参与每日的感恩圣事。有的信友在天亮前起身，赶往圣堂参加清晨的弥撒，随后再去上班、上学或处理家务。有的信友会利用午休时间参与教会的感恩圣事，从主那里汲取精神食粮。还有的信友会在结束了一天的劳碌后，参与傍晚的弥撒。或许他们深感疲惫，但圣体圣事带给他们心灵所渴望的那份与主的紧密相连。耶稣知道我们渴望在圣体圣事内与他结合，他明了我们的感恩，更悦纳我们的爱。今天圣体圣事，基督爱的标记，面饼与酒的讲授到此结束。欢迎大家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主题是圣体圣事，耶稣实质亲临饼酒行下。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Laudetur Jesus Christus.